上回书说到，大唐将官被困锁阳城三个多月，城里粮台越来越少，军需官多次找殿下李治要求补充给养。李治啊，皱着眉头晃晃脑袋，嗨，我比你们都着急。现在明白了，苏海苏宝同用的是困城绝粮计，妄想不动一刀一枪把唐朝将官军卒饿死在城里，这招是真绝呀！谁都怕挨饿呀，特别是程咬金一辈子好吃，现在甭说酒肉，连个馒头都吃不着，他哪受得了？给他一盆稀粥滋溜喝到肚里，还没够垫牙缝的，他急了，找李治大闹。殿下，谁也不敢给你断粮啊，你是千岁呀，下边人受不了啊。李治说，老人家，我这边早就减粮了。薛显图说，千岁您甭着急，不是没粮吗？嗨，你就找程四爷要啊。怎么，他是押粮运草官呢，你没运来粮食，你拿什么给大家吃啊？
可这个嘛，
怎么，你们怪我程咬金没押粮运草，我和你们一块儿困到城里，我上哪弄粮台去？你京城不往这运，那我哪有啊？是啊，那你就别埋怨了，咱们同甘苦共患难共享粮食的，对
这个
好好好好，咱不说这个粮食，哎，那不对呀，我被困城里，后边粮道又能打通也行啊。李治说，你怎么知道粮道没通呢？也可能后边的给养上来了，被人家西凉六国人马劫走了，运来一趟劫走一趟，我们不还是吃不着吗？
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，唯一的办法，再派人闯重围到长安去搬兵求救，因为罗通没回来，我们不能在这干靠着，遥遥无期呀，还得派人去。李治说，这可难了，派谁去？元帅虽然伤好了，身体很弱，主要是给养跟不上去，没有好吃的，你说受伤人他饭量又很大，现在就弄点粥喝，连树皮草根都没了，吃什么呢？头两天杀了几匹马，元帅哭了，把马杀了，大家分点肉吃倒是痛快一会儿了，可是再打仗怎么办呢？身为大将没有脚力，如断双腿，更主要盐没了，老百姓跑光了，就是军中这点盐吃完了，上哪弄盐去？人不吃盐身上没劲儿啊，所以没有能人能杀透重围，这一带连营几十里啊，不等到人家中营就死在万马军营当中。薛显图说，可不是嘛，程老千岁，都说您是福将，足智多谋，你说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那不容易，想当初我们送罗通的时候，那是他们军营立足未稳，我们呐趁虚而入杀出去了，后来我又到敌营去了，我可见到了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戒备森严，就你们这波人哪行啊？不行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。薛显图说，您呐这么说我不同意，我军中还有高人，在我们城里有足智多谋才思敏捷能为出众的高人，你没想起来？
谁
谁能够闯连营回长安去？怎么还能比罗通强，还能比我那半拉干儿子薛礼强的？有啊，谁呀？就是老千岁您。
程咬金乐了，别闹别闹，
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，我不行。老人家，就您行
啊， 我说小贼，你要我这条老命是怎么的啊？你是嫌我岁数大在你身旁得不得得不得难受？不是，老人家，谁敢和您比？您可是福将，福大命大造化大。想当初你一出世露大脸了，曾在瓦岗寨，别提当大德天子那个茬。一说这个事儿，甭说别的，殿下也不高兴，还以为我有野心要当皇上呢。那是过去事儿，不提了。是啊，您说你小孤山长夜林敢劫黄冈，那阵儿年轻，现在老了不行了。您说您这三斧子半从来没打过败仗吧？您说你一出世净露脸了，怎么着？到老来到胆小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皇上不派救兵。现在朝里头是朝大空虚无良将。想当初您的接待弟兄瓦岗寨那帮人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剩下老弟都不行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？你嫌我们老了？不是，也不是嫌老了。不过我想，京城我们已经走了快一年了，那还有不少的少国公、小将军、小马乍行先路窄，要是有人到京城一送信，年轻人一起来就去把我们救了，你信不信？再有一样啊，闯重围这个活非您莫属，是吗？程咬金一缕压耳毫毛，一丝虚然。他一琢磨，对，我就是不走，在这跟他们靠，不叫人宰得饿死，倒不如啊，我到苏宝同那去啊，借着上回那由头，我在那混点吃的，混点喝的，万一要是被他看出来呢，嗨，不就把我一杀就完了吗？把我宰了也比在这挨饿强啊，临死也闹个撑死鬼。是啊，我老程这肚子可净是油水啊，别靠没了可就不威风了。想着这说，薛贤侄啊，看来知我者还是你呀。殿下行，我再卖卖老啊，谁让我是大唐朝什么红谷之臣了呢？啊，开国功臣，我和你父亲皇上咱是磕头哥们儿，我不去谁去？你刷到旨意，我回京城。李治真不忍，为什么这么大岁数？另外他老不上战场了，你别跟他军中晃荡，他出个主意什么行啊？他愿意到军中乐呵，一生戎马生涯叫他在京城降服受不了，叫他闯营太危险了。老人家，哎呀，还是派别人吧，派个年轻。怎么，你也嫌我老了？我不老，我才多大呀。李治又跟元帅薛礼商量，薛礼说只有程老千岁可以去，别人都不行。李治说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没办法，您就辛苦一趟，我给您写道奏折，说明这里的情况，搬请救兵。就这样，李治刷刷颠颠写好了，盖上了印章，把它吹干了，装在信封里，递给了程咬金。程咬金接过来，把它抽出来看了看，哎呀，远看像花，近看像字儿。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姓蓝路虎，来给我念念。李治一念，程咬金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行，这个要叫苏宝同搜到，我呀非掉脑袋不可。不行，我出词儿，你用笔，咱俩写一道折本。那你就说吧，我写，你就写。我们君臣困在了锁阳关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元帅死了。哎，薛元帅，你就说他死了，你听我的，没错，元帅已经阵亡。现在军中无有斗志，赶紧纳降书顺表归降西凉。他把这笔一撂，不行，咱们投降啊！投降还用你进京干嘛？
这不是假的吗？你叫我写怎么分辨真假？你真傻。那个奏折你盖上印章，这个别盖呀、啊、你再写上叫我进京城盖玉玺大印，回来交降书顺表，你听我的好吧。又写一封，把真的奏章藏在衣服襟里头缝好了，这封假的就是没盖章，这个放在一个包裹里背在了身上。好了，说走就走，走了别去，我给您杀匹马做点菜，算了算了，省一顿了。嘿嘿，苏宝同呢有吃有喝，省着忙走了啊。你可多小心，哎，各自保重吧。说着来外边上马，踏踏踏踏走了。众人眼望老千岁的后影，暗暗点头啊，真是好样的，好胆量。再说程咬金出了城门，奔苏宝同营盘，一边走一边琢磨边瞎话，瞎话也编好了，也离着营门不远了，离远就喊，哎，孩子们，爷爷来喽。这些军卒手打凉棚，一看来个胖老头，认识，嗯，爷爷来了，快往里边送信，告诉你们元帅苏宝同。有人往里送信，时间不大，苏宝同赶紧跑出来，离远躬身施礼呀，哎呀，程爷爷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可想死我了！哎呀，孙儿哎，我也想你呀！快扶爷爷下马！哎，程咬金下了马，两个人手挽手一直往里走，后边有人给牵着坐骑，来到自己寝帐往这一坐，到个最好的座坐下，快准备吃的。哎，您早晨没用战饭呢？
早晨，昨天晚上。就没吃，
那您干嘛不吃饭呢？
哎，吃什么呢？城里什么也没有喽，都快饿死了。
告诉你吧，骑兵杀马吃马肉，步兵草根充饥，那当兵的饿的都起不来了。当将官这一天发一碗粥，这碗粥都能照进人去，我滋喽喝下去都不够塞牙缝的。孙子，看这肚子小了一大圈了，再待几天我就得饿死，见不着你了。他说这话苏宝同信也是实情，为什么？城里头断去炊烟，离远能看见呢，登高一望看得清清楚楚，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好，准备吃的，来来来，排摆酒宴。也没到晌午，赶紧到前边的大帐里拉开桌案，先上干鲜果品，然后准备什么羊腿呀、啊、炖羊肉啊、炖牛肉啊、大饼叫馕，又准备了酒。这边程咬金也不说话，一边喝一边吃，旁边几个将官陪着，苏宝同在一旁站着。爷爷，薛礼怎么样？
死了。
那您出来干嘛？嗨，别提了，哎，你看呢，那是我背的一封奏折。哎，别提了，他们不行了，其实啊要听我的就好了。上次我从你这儿回去之后不到一天半，薛礼就死了，我就把你的劝降书给了李治，这李治连看都没看，刺啦就给撕了。他呀还愣打肿脸充胖子呢，最近不行了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，饿得走不动道，我一看机会来，我就劝他投降。他嘬牙花子半天，合计合计，我说的有道理，保命要紧呐、啊。就这么写了份降书顺表，叫我进京城啊找李世民盖玉玺大印。那不在那包里呢，你看看吧，写的什么。苏宝同赶紧过来打开这么一瞧，嗯，跟程咬金说的一样，心中大喜，看来这老头还真有用，回去我好好跟我姐夫说，封他官职，嗯，报答他的恩情。考完了快撕了吧。啊，可把苏宝同吓坏了，怎么撕了呢？
嗨，留那有什么用啊，啊，我这么大岁数还给他遛狗腿啊，我跑京城去再回来，那不累死了，算了，一撕就完了。
这回啊，我就不走了。
孩儿哎，
我就在你这养老了，比哪儿都舒服啊。老人家，上回我留您在这住，您说怕您的居家满门被李世民害了，现在那居家满门不是还在京城呢？你懂什么呢？此一时彼一时啊，那阵是刚刚交战，看不出战士谁胜谁负，万一大唐朝把你们给打败了呢，我回京城去居家团聚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我们完了，我要不出来在城里不得饿死吗？我要死了，那家里老婆孩子算什么呢？不是那么句话吗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空与儿孙做马牛，我偌大的年纪还管他们呢，哈哈，活一天是一天啊。可把苏宝同吓坏了，差点给他跪下。爷爷，这可不行，老人家我不是不留你，这阵儿不行，你老人家无论如何得回到京城去，见着李世民在这奏折上盖上玉玺，拿来降书顺表，这个东西才有用，不然是废纸一张。苏宝同高兴啊，心想真没想到这个仗打得这么快，从打起兵到现在不到一年，大唐朝认输了。好，老人家您为我也得走一趟啊。我懂了，我得回长安。这回回长安问孙儿你，对不对？
对呀，
咱为得大唐江山，你得去，到时候我跟我姐夫说封你个大大的官。程咬金心中大喜，脸上不带出来，表现很为难的样子。
哎呀，孩儿哎，
哎，我偌大岁数真不爱走，尤其是我和你刚见面没亲近够呢。
既然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死去的苏定方，好，走一趟。
但有一样，这路太远了，你们这个地方多见沙漠，少见人烟，路上得把我饿死啊。天气变化无常，早穿皮袄，午穿纱，怀抱火炉吃西瓜，不是热就是冷，我哪受得了啊。
老人家，我给您准备好，保证不叫您遭罪，您用的吃的我都准备好，怎么样？那能带多少啊？
您等着，我给你拿好东西。来人，把我那人参鹿茸膏拿来100斤。苏宝同真舍得，那个年代人参鹿茸可都是野生的，没有说自己种人参养鹿的，这100斤鹿茸膏啊，也就是他全部家底儿，也是当初哈密国王为了笼络六国军马赠给国王的，一下叫他给扣住，这回都送给程咬金了。老人家，您要是饿了，来一块鹿茸膏吃去，不渴不饿，保证您不遭罪。您老人家呢还需要什么我给你带？那不行，带点吃的。准备入套，准备个大皮囊啊，把这鹿茸膏的装里之后，又给他准备了饼、牛肉、水预得足足的，又给他弄啊小羊羔的坎肩、皮裤都给装里了。程咬金一看差不多了，一低头瞧见桌上有这么多好吃的，姓什么呢？牛肉干、羊肉干、葡萄干、杏脯之类的。哎呀，从这儿到京城路太远了，闷得慌。把这带着，我在马上边走边嚼解解闷，一把一把往这入套里装，一会儿鼓鼓囊囊一大堆。 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就这么地了。哎，把包递过来，来来来，给我背到身上，给他划在了身上，衣服穿在里边。哎，这么办吧，我再住两天走。哎，不，都给您准备好，您现在走，越快越好。
耽误日子，迟则生变。万一李治反悔了呢？万一李世民要派来救兵，他们不投降呢？您得快去快回来。
哎，好吧，那我就走了啊。我送送您。就这样，把这大皮套啊放在了马背上，都给划好了。 然后牵着马相送，送出有三里多地。老人家，我要巡营廖少，不往前送了，我派四个小卒送你。
行啊行啊，谁送都行，走吧走吧走吧。
有人把他扶上马，骑着马踏踏踏，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往前走，四个小卒跟着走，走出十几里地，出了后营门，再往前去阳关大道。虽然也有西凉的人马，但是那就不是营挨营帐篷挨帐篷了，要想挡程咬金就费劲了。程咬金一看行了，咦，他马上一回头，你说他多有意思，要不说老小孩呢，香纳你就快走吧。不，他觉得憋得慌，哎呀，我占这么大便宜要不说出去我多难受啊。他一回身，哎，孙子过来过来，哎，程爷爷有什么事情，哎，别送了啊，孙子回去吧，告诉你几个月后我就回来，再回来可不是现在这样，我带人马杀进来，把你们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你们等着发丧去吧。嗯，把军卒吓一跳，程爷爷你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？苏宝同这个冤大头啊，我是回朝搬兵，他给我送这么多好吃的，你告诉苏宝同等着发丧出殡吧。一学马，这匹马这四个小卒听得清清楚楚，眨不眨巴眼睛，他回朝搬兵去了，不好，赶紧送信。如果这四个当兵的往回跑，跑到中军帐送信，那程咬金也就跑远了，也是该着的事儿。跑不太远，大概有四里地的时候，迎面碰着几个人，谁呀？巡营廖少的为首是哈密国的副帅沙里汉。沙里汉鞍桥上担着五谷托天叉，领着十几个人正走在这个地方，小卒噔噔噔噔单腿点地报，骑兵元帅大事不好，程咬金跑了。沙里汉不明白，程咬金就是那个程爷爷，他跑就跑了，他说了，就把程咬金说的话如此这般说了一遍。沙里汉一听，眉目就立起来了，我早就看这个老东西不是物，是吃孙喝孙不谢孙，他回朝搬兵，这还了得，追不行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苏海是主帅，苏海性如烈火，我说是程咬金搬兵他不信呢，我得给送信。好，我这个送信是一行马啦啦啦啦啦啦，很快就追上了苏宝同。下回接着说。